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由集合会员专享的加就 SPEC 节目啊，我是老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系列节目将开创集合这个会员节目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啊，讲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段精彩故事啊。为此我们特别请来了之前在集合也跟大家见过面的简博生老师。哎，简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简博士。你这捧得太高了，哎，你每次捧那么高，这没法接，你知道吗？
慢慢来嘛。哎呀，这个不把自己这个位置坐上去，接下来听众们要对这个内容产生更高的期待嘛，对不对？
不至于，不至于
啊。
我们这次啊，开一个选题，其实我之前一直想做，没机会。
哎，
也挺感谢机会能给这个平台啊，还有机会能让我做啊。这次选题是白老师也说了嘛，这标题也写了。上海青帮消亡史。
哎，
一提到上海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啊，传奇或者是上海滩的故事。
是的，
那上海滩故事和叙事中最重要的就是青帮吧？
没错，
你这捧的可以啊。关于上海青帮啊，就是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性。
嗯，
这是因为各种原因啊，这是我们这期节目里要讲的。
嗯
啊，整个系列节目要讲的。那话有由头啊，那故事从哪开始呢？哎，就是要从1949年4月27号这一天开始。
哦，
啊，为什么从这一天开始呢？因为这一天对于上海青帮史啊，或者说上海近现代史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天。
嗯，
地点是哪儿呢？是一艘游轮啊，这艘游轮叫宝树号啊，是一艘荷兰的轮船。
哦，
这艘轮船里面有一个老人，非常哀伤的看着海外啊，或者窗外。看着海上嘛，那驶向哪里呢？驶向我国的香港地区。
哦，
那这个露出哀伤表情或者寂寞表情的人是谁呢？
嗯，
他叫杜月笙。
嚯，一代大亨
啊！就是我们的故事要从这里开始开。
哦，
啊，就是杜月笙从他流亡到香港这一段开始展开。
嗯，
啊，杜月笙为什么流亡香港呢？啊，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听第一期节目啊，或者说我们之前那个一日长于百年那期节目啊，
是的。
就知道那个1949年4月份已经是上海解放前夕了，
没错。
人民解放军要挺进大上海了。
哎，
此时的杜月笙呢，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嗯，
啊，就是他的去向是哪里？
其实是不知向何处去了。
最后他决定说是盘算了一下，
哎，
啊，具体是怎么盘算，我们最后两期会讲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会讲。
哦，
他决定是要去香港。
嗯，
啊，那去香港的话。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过去，而且这是他第二次逃亡或者沦落到香港。
嗯，
第一次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嗯，
我们知道日军在进攻上海之后，上海沦陷之后，上海成为孤岛。
嗯，
杜月笙是离开了上海前往了香港。嗯，啊，香港沦陷之后他又从香港去往了重庆，在去重庆的路上他遭遇了什么呢？遭遇了日军的当不是日军，是专门要杀他啊。
嗯嗯嗯，
是当时日军敌机啊，叫袭击中国的民航飞机嘛。
嗯，
飞机为了躲避日军军队的追击
啊，
就是飞机往上抬。
嗯，
一到高空之后啊，杜月笙这个嗓子啊，这个人呐，就得了严重的哮喘疾病。
哦，
啊，这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呢？马上要故事后面会说到。
哦，
自那以后，杜月笙就也得了严重的哮喘病。
嗯。
啊，这是所以对他来说，香港不是一个美好回忆的地方。
嗯，
啊，这是他第二次流亡，而且比起第一次来说，
嗯，
第一次他来到香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嗯
啊，财产啊，门生呐，住所啊，都安排。但这一次来的香港是非常之匆忙。
哦，
匆忙到什么程度？他在上海所有的资产啊，包括在内地的一些这个股份，
嗯，
现金，
嗯，
几乎没带，就只身带着一家老小就来到了。香港
可以说是仓皇出奔，
可以又可以说就是什么累累路丧家之犬。
嚯，哎呀，您这个描述，
啊，这个不是
残酷，
不是残酷啊，这是实际情况，
啊，
真的就是宛如这丧家犬
啊
啊，前途不知何处去。到了香港呢，运气不错，
嗯，
他有一个门生啊，就替他先把他住一间房，住在哪儿呢？香港的坚尼地台18号，一个底层啊，一个3室1厅的房子。但他一家老小有6口人啊，算上他有6、7口人啊，其中有一个人很著名，叫什么孟小冬。
嗯，
啊，这点其实也很传奇的。即便如此啊，孟小冬离他还是不离不弃。
嗯
啊，这他跟孟小冬的故事，我们也会放到后面讲啊。
好啊，这一会儿埋了好几个扣子
了啊，会填的都会填的。然后更让他上火的是什么呢？他的老友蒋介石，
嗯，
天天派人找他。
哦。
台湾嘛，对不对？
嗯嗯嗯、
啊、虽然我们之前发生了点小小的不愉快 啊，这些小的不愉快也会后面讲就讲吧
啊，
就是，但是这个小愉快不是跟我啊，是跟我的儿子
啊，
但杜月笙呢，其实是非常不感冒的啊、
嗯，
因为经历了之前的事情。但是呢，即便如此啊，他还是对自己的这位好友啊，心存了还是有一点点的幻想。
嗯，
什么呢？就是知道啊，你还要在用我，我对你还是有价值啊。这个时候呢，从现在的史料研究啊。客观来说，杜月笙这个阶段还在帮蒋介石做事，做什么呢？挽留当时上海的许多的富商和江浙富商去台湾。
哦，把财产转移出去、
啊、就是劝他们去台湾、
嗯、
或者是啊，我这有一份资料，1949年6月份啊、
嗯、
杜月笙修书一封给蒋介石说内容是这样的，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客居湘江沪上旗下，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港、
嗯、
这样沪上商人已断了返乡念头，索性啊还是继续封锁沿海各项。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继续封锁，
嗯，
让他们有家不能归，那咱、
啊、
他们就跟着您老人家走了，
就是一个唯三缺一留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状态
啊。所以说啊，这个一开始啊，从这个阶段啊，
嗯嗯，
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关系还是虽然破裂了，但还是有明面上的合作关系。
嗯，
蒋介石给他回信是什么呢？
啊，
至建议封锁沿海各项一节，政府业已决定一律停止开放。先生此次毅然离沪，祖征国家民族意识之坚强，佩惜如父，只仅此剩下至此加以争位，余不一一中正收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啊，
这个意见好啊，同意点赞 啊，
好好好，
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你现在天热了嘛，你有哮喘病，
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就客气一下。
但是同时呢，他也怕什么呢？因为杜月笙来香港
啊，
这有加个前提，是要补一下前情是什么呢？他来香港是瞒着蒋介石的，
嗯，
因为蒋介石之前是一直让他来台湾
啊，
他是瞒着蒋介石去到的香港。这个时候你看，俩人之间的关系啊，还是处于一种
若即若离、
若即若离、互相拉拢和试探的阶段。
是的，
结果没想到啊，在这个阶段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
嗯，
7月18号啊，国民党的这个中央日报啊，已经前往台北的中央日报啊，
嗯，
突然刊登了一篇文章，叫《本党历史的新页》。
嗯，
这篇文章这个名字标题看上去好像是一篇这个歌功颂德的文章，并不是啊。
哦，
他直指谁呢？杜月笙。
哦，
他对于杜月笙的形容是什么呢？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残渣。
哎呦，骂得够狠的。
然后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这个限价政策崩溃啊。
啊、
嗯。全部摔给了杜月笙，
统统归罪于他，
是因为杜月笙逆袭而崩溃啊。然后我稍微念一下这个文章的一些内容、啊、
哎，您请讲。
过去党内若干同志为避免造成社会麻烦，也为自身利益，便抛开主义各行其事，在上海、汉口、平津、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同志亦已与土豪劣绅啊结下政治情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残渣，应在肃清行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苟安难遣，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反就壮大了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别的不说，上海为什么变成最容易发言的盲肠呢？你看骂得多狠、
哎、
说上海是
盲肠，哎呦，
岂不是因为他早成了文人的天下？这是文人就说的是上海的那个所谓的白象人啊，这个达官贵人啊，这文人者就是流氓头的代名，那些流氓头是由无党同志们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在他的隐喻丰满之后，就几乎变成了海上的皇帝。这篇报道又这里的这句话后来促成了一部电影啊，香港那部电影叫《海上皇帝》啊，
海上皇帝，嗯，
就是吕扬伟演那部。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议长一席，竟是文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的上海限价政策 突然受到文人的逆袭而崩溃，都可以想见文人已经取得了上海实际统治权，与我们少数同志养虎不怠的不治息息相关。
好家伙
啊，这后面来了啊，重点来了
啊，
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
嗯，
就是买办土豪流氓劣绅乃至于弱官军阀的残余势力也将以扫荡。这些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既是军阀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之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将没有办法推行以实行三民主义目标之经济的措施。
哎呦，
这
个、这
叫什么呢？
定性，
定性
非常的严厉，
直接要把你批倒逼臭。
是啊，这要连根拔呀。
杜月笙看到这个啊，当然现在的很多资料啊，包括坊间的地摊文学说，
嗯、
杜月笙看到怒不可啊，这不是实际情况
啊。
我的看法是。就我自己的对资料的梳理是又惧又恐又怒、
哦、
恐什么呢、
啊、
没想到来这么一张大字报。
是的。
惊是什么呢？
啊，惊惧，嗯，
惊惧，
嗯，
啊，惊是什么呢？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啊，下一步他要咋着啊，
因为香港不是他的地盘。
没错。
怒是什么呢？
啊，
我老人家还在给你们干事呢
啊，
你来这么一手。
是啊。
哎，让他就非常的就是愤怒
啊，
恐惧惊恐。
哎，
当然有同样情绪的还有谁呢？
啊
这事也特逗
啊，
蒋介石
啊，
因为这张报纸蒋介石不知道，这篇社论蒋介石不知道。
那刚才那个描述所有的这个指向多少都是他来受益的吧？
啊，并不是，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啊、
蒋介石在看到这方报纸之后勃然大怒、
啊、
说谁让写的，还发了也没跟我说。
对呀，
然后呢，
这个很严重，这是对一个重要位置的人的定性的问题。
啊啊，当然后来啊，
啊，
蒋介石是把这件事推给了一些这个写作的本人身上，说他们是政治投机、
啊、
政治投巧。但其实啊，啊，最后两期节目里面会提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和氛围
啊，
啊，更像是国民党的太子党的最后的一次发力。
哦，
啊，这里面是涉及到国民党的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啊，这暂时就不先展开。
好，
情况已经造成了，得挽回啊。
没错啊，
哎，赶紧的找人啊，就派人去。人安抚杜月笙，派的谁呢、
嗯？
哎，派的就是陶胜熙。
嗯，
这个陶胜熙啊，在中国历史上、啊、这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高陶事件啊，就是当时跟日本人谈判、啊、讨论为什么找陶胜熙呢？因为抗战的时候啊，杜月笙救过他的命。
嗯，
俩人是有交情。
哦，
啊，让找他干嘛呢？让他去找社长这个马兴也。啊，有你赶紧写评论员，然后你赶紧去香港去登门道歉，
你也澄清一下，
你澄清一下，你跟杜月笙、杜老板说一下，这不是我意思
啊，
像还等着把他从上海把商人和他们钱骗来了，你现在跟我说就把人弄恼了，对不对？
啊、
不好办。哎，除了他们在做这个事的，
嗯，
另一边的人也在做
哦，
就上海这边的在做统战工作
哦。
啊，当时啊，这个杜月笙啊。正是处于这三方博弈之间的核心风暴。
嗯，
那上海这边是谁在做呢？啊，这个上海统战部找了当时的杜月笙的一位旧友，啊，上门拜访。
嗯，
就是希望你看这个回来吧。
嗯，
啊，这个上海啊，毕竟这个你在上海毕竟还是有地位嘛。
是，
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上海。
嗯，
此时上海已经解放啊。
啊，
那杜月笙其实呢，啊，一是很想回上海的。但是呢，由于他的手上有很多的血债，
对，
可以用说血债嘛，
血债累累，
血债累累，以及这个自身的这个，就说这波体系就是底气不足嘛，
嗯，
包括黑色产业，他回去之后能干什么？
嗯，
这是他很在观望，
嗯，
哎，这时候两拨人啊，其实很有意思，都在香港，
哎，
杜月笙左右为难，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手底下有人给他出主意，
啊、
哎，你老人家是不甘不靠。
嗯，
就留在香港，不去、
哦，
不回上海，
两边都不要投，
也不要回香港，
嗯，也不要回台湾，也不要
去台湾、也不要去那个台湾，
哎
哎，这一天杜月笙又来了一个人，谁呢？叫陈光甫，啊，他是什么呢？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嗯，
啊，他开创了一个这个存款的先例，什么呢？一元钱起存。就是一块钱你就
一块钱就可以存
存，这是上海包括是中国银行界这个非常有名或著名的一个例子。
嗯，
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的开启者。
哦，
然后他来干什么呢？找杜月笙说，跟您说件事儿。
嗯，
北京啊，
嗯，
这个找我们开会。
嗯，
哎，什么会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银行啊，在民国时期或金融危机的时候很重要。 新中国建国之后关于中国银行股权的事情
啊、
哦、要谈判，
嗯
啊，其实是借这个，一方面是要金融上或经济上的这个平稳交接，
哎，
另一方面也是要做统战工作，
嗯，是要摸个底。
那现在北京派人来香港，要我，要杜先生你，要张公权、宋汉章，你们这些人要跟我们见面，
嗯，
说要谈一下后面股权的事情怎么办
啊？
杜老板就觉得说，那钱跟别跟钱过不去嘛，对不对？我们这股权的确还在我们这手里嘛，对不对？
是是是，
大家就聊嘛，
嗯。
那杜先生说，那我问题是我答应过蒋介石这边我回不去了，
嗯嗯，
但你们去就去呗，我找个人代表我、
嗯、
啊，哎。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嗯，
最初他们几个人在青山大饭店开的会，
嗯，
啊、香港的青山饭店开的会，啊，开起来还挺不错
啊，
但是到临行前三天，
嗯，
出变故了，
哦，
有一个人找他了，叫谁呢？叫钱兴之，
嗯，
他在找杜月笙了，
嗯，
啊，也是蒋介石密友，其实他的担心点跟杜月笙一样的，你看我们以前干了那么点事儿，是吧？
嗯，
咱回去时候会不会被人
清算
啊、
哎，
或者是怎样啊？
是的。
我还是不去了。
哦，
杜月笙一算，他不能不去。为什么呢？按照古城票，你不去，你要少张票。
嗯，
你后面很多事没办法。苦劝再三啊，还是不听，
就没去。
一个不去
啊，
一个说要不去，那剩下的跟着，那我要不我也不去了。那杜月笙这下着急了。之前你还记得我说过，他有严重的哮喘
啊。
他年纪上了之后，加上又是那个环境和情况。
精神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但即便如此、
嗯、
还是要跟所有人说你们必须得去，
嗯，
你看我都
这样了，
我花甲余年了，
嗯，
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死不算也是短寿，我都活不下，我都没多少奔头了，
是的，
你们就卖我个面子吧，
啊，
好不好，你们一起去，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一块签字，我来负这个责任。
哦，
杜老板这么说了吗？那签吧，
啊
啊，签完之后啊都去了啊，那杜月笙没去，
嗯，
结果这件事呢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叫中行事件。
嗯，
蒋介石那边知道之后勃然大怒，王八蛋
啊
你前脚跟我还保证说是没事儿，你后脚就跟那边勾勾搭搭了，
哎，两面三刀，
什么东西？
嗯，
啊，就开始呢，啊，你们之前不是批他吗？
嗯，
批他不狠，接着批，
火，
接着写文，我支持你们 啊。然后最缺德是什么呢？
给我架起来轰！
最缺德是什么？找人
啊。
去跟杜月笙说，也不是警告的，就是说，先生，你还是不能回去啊。
嗯，
你知道吗？
嗯，
他们那边啊，啊，这个杀很多人，要审你、
嗯，
你回去，这全家老少都得死。
啊，这是指他回上海的这部分
啊，对
啊，
天天吓他。
嗯，
杜月笙那本身啊，没想到蒋介石反应会那么大，
嗯、
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在商言商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阶段，他留下那句很著名的话、嗯、
啊。
什么呢？我们江湖人士、青帮人士、啊
嗯，
对他来说就是个夜壶。
嗯，
就我们知道这个最著名的夜壶论嘛，
是
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就是什么呢？需要我了，把我拿出来用；
啊、
不需要我了，怕剑被割光了，就把我放到床底下。这个形容很有生活感嘛，
挺带劲的。嗯，就是把
他说自己就是个夜壶。
哎，
关键的是更让他心里憔悴的是啊，这是我们最后一集结局要讲到的。他看到了一张报纸，
嗯、
那张报纸是什么呢？是黄金龙扫大街。我们知道上海解放初期啊，
啊，
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和事件，
哎，
就是黄金龙在大世界门口在扫大街。
嗯，
这件事情的出来之后，啊，人民政府也好，上海人民也好，对人民政府、新人民政府啊，可以说是心生希望，
嗯，
受到鼓舞。但对于杜月笙来说，那就是另外一个这件事情了。那更恐怖了，
嗯，
更让他害怕或恐惧的是什么呢？他留在上海的两大金刚啊，
哎，
当年参与过四一二的两大金刚啊，
嗯，
被枪毙了，
嗯，
那就更加决定说我还是不能回去了。
这个血债累累，这就体现出来了呀。
他不敢回去，台湾又不敢去，又把蒋介石得罪了
啊。
更重要一点是，之前这个中行事件又耗了太多的
精力、
心力和心力，
嗯。
以至于耗到什么程度？
嗯，
孟小冬说要跟他一块在美国结婚，啊，杜月笙本来是答应了，但他身体实在是没办法坐飞机，
嗯、支撑不了了，
支撑不了了。
嗯，
到最后是1951年8月7日啊，
嗯，
整个身体就彻底垮了，啊，再加上他之前就抗拒去医院，
嗯，
就是宁愿在家里吊着，
嗯，
啊，结果这脑子就彻底越来越垂，越来越垂。在八月七日这一天，啊，包括他儿子的一个回忆录也说了，
嗯，
说他爸在临死之前出现了大量的什么呢？意识模糊，开始对一些人和对看不见的事儿，
嗯，
说话
哦，
然后叫一些自己曾经没说过的人和名。
哦，这就已经进入临终
出现幻觉了，
临终的瞻望的这个阶段了，
就是整个人啊，嗯，整个精神颓了嘛，就产生幻觉了嘛。
是的，
精神状况非常差。
嗯，
啊，到八月七号这一天啊，这个人就已经彻底不行了。
嗯，
啊，这一天反而脑子十分清醒了，他用很嘶哑的声音说：“
嗯，
啊，我现在还有力气。
嗯，
我来说遗嘱。啊，这份遗嘱啊，
嗯，
没有涉及任何政治上的东西，
哦，
全是家里的事
儿。哦，
一共就10万块钱。
嚯！”身后事就这样了，
就你们平分，这个大老婆多少钱，
嗯，
二老婆多少钱，
嗯，
女儿多少钱，
嗯，
媳妇儿多少钱，
嗯，
儿子多少钱，
嗯，
钱给分差不多了。
哎，
然后呢，我的话就是遗体啊，这如果能够啊，回大陆老宅，还是给我弄回大陆老宅
啊，叶落归根，
叶落归根嘛，
嗯，
啊，当然这关于他。到底是不是普通人我后面有讲啊，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普通人啊，但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啊。
好，
啊，反正你给我弄回老家嘛。
嗯，
啊，立完遗嘱没多久啊，人就开始昏迷了。
嗯，
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到最后就说这个人状态就彻底不行了。
嗯，
等到14号这天啊，彻底话都说不出来了。
嗯，
很快啊，人就去世了。
哦，
一代枭雄以这样的落寞的方式
谢幕，
结束了自己一生啊！但很讽刺的是啊，
嗯，
这个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受蒋介石过来的朋友叫冯兰友，
嗯，
他来之后呢，他来之前不知道杜月笙快不行了，
嗯，
到了之后发现杜月笙人不行了，
嗯，
哎，马不停蹄直接奔杜甫，到了病室发现这个人已经快不行了嘛，
嗯嗯，
哭天喊地死了之后哭一喊子，啊，哭完之后马上找报社，
嗯。
我来炮制一份遗嘱，
嚯，
啊，这份遗嘱一定要见报啊！啊，这份政治遗嘱就是他给编的
哦，
啊，就是这那份遗嘱就是后来所谓的杜月笙遗嘱，
嗯，
啊，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政治上的需要
啊，
哦，不仅政治上需要，啊，这个冯兰友还挺厉害，
嗯，
他跟杜家的人买通杜家的管家，
哦，
以及给了他的家属几个姨太太嘛，
嗯，
钱和有。这个承诺，
嗯，
他把尸体啊带回到了台湾，
哎呦，
把杜月笙尸体给带回了台湾，为什么呢？那个用让子弹飞一句话，有时候死人比活人还
死人比活人有用，
管用，
嗯，
啊，这符号嘛，我们带回了这个我们这边吧，我们是正朔吧，
啊，
对不对？
没错，
啊，
这个手腕是有点厉害的，
这是杜月笙的最后的人生事迹。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故事来做开场？
哎，
你看我们标题是什么呢？
上海青帮消亡史
啊，那文件撒花吧，节目结束了。
好啊，
啊，
感谢收听。
不行啊，这个听众得说得退钱啊，为付费就听这么点东西，
是呢，
现在不像话
啊。
那上海青帮消亡，这有一共三个部分。
哎，
上海，青帮消亡，这不废话啊
啊。
那得讲这个故事之前，得先明白上海的青帮是怎么来的。
哎，
青和帮是怎么来的？
嗯，
这俩不同的部分。啊，昨天啊，我还在跟一些学者老师啊请教。
嗯，
你看咱这本节目是现学现卖啊，包括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有好多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和这个粉丝还有受众，
嗯，
就发私信说，
嗯，
哎，金老师，你们这节目会不会讲天津的青帮？会不会讲山东的青帮？
嗯，
我说我是因为属上海地方史的，
嗯，
这期节目也是以上海青帮为主轴。
哎。
但其实青帮啊本身啊传统系统啊是一体化的，
嗯，
哦，这是我们第一期要讲的。
哎，
因为第一期节目如果只讲这个社科类东西我不爱讲，你们也不爱听啊，因为太无聊了得拿个好故事做开场。
好，
第一期的故事就以杜月笙死做开场。
嗯，
那么就稍微讲讲或简单讲讲，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啊，
嗯，
这个我不是专门的做民俗类的学者，
嗯，
所以我们是在前辈的角度是讲，然后我们这档节目是以 通俗科普化啊，
嗯嗯，
不是专业学术化，
嗯嗯，
因为包括现在一些问题在学术上，嗯嗯，大家还在争，还在吵，
是
啊，所以我们呢也不会去定个调，不会说我们就是正确答案，
哎，
啊，更多的就是一个科普和通俗节目，
嗯
啊，就跟我们之前的两期节目《一日长于百年》和《爱乐烛火》一样，就是跟大家是做一个。这个普世向的通俗向的历史讲述啊，可能你们更多的是当一个故事听啊，
是
啊，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严谨的啊，出处资料，啊，都是有的，
嗯，
啊，这个可能要辛苦一下时间轴老师和这个后期老师啊，
嗯嗯，
那我们得讲青帮就得先从另一个前身开始，他们的老祖宗开始讲起，
嗯，
啊，这一杆子就是盘古开天黑地，又就是那个丘处机六国牛大村
啊，这要上溯到什么时候呢？
明清时期，
哦，
青帮的前身是曹帮，
曹帮
啊，所谓的曹帮啊，又源自于漕运制度。
嗯，
啊，所以我们这故事啊和内容得从漕运制度开始讲起。
嗯，
我们知道中国漕运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制度啊。
哎，
要追溯可以追溯到周晋王时期啊，
嗯，
就是公元前486年啊，
嗯，
可以把文明六打开了啊，把文明七打开了啊。啊，吴王夫差当时进攻齐国是需要运兵运粮，
嗯，
于是要征聘大量的民夫啊，
嗯，
于是在现在扬州啊，扬州附近开在一条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哎，这就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最为重要的一段，
嗯，
啊，这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啊，其中又从秦汉开始啊，包括到中国的乱世啊，300多年魏晋南北朝啊，
嗯。
等到隋再重新统一中国之后啊，为了加强这个对南方的控制和寻求的目的，隋炀帝啊，哎，搞了个大工程嘛。
是的
啊，当然后来自己也成功的用自己做这个项目的奠基嘛，是吧，
啊，把自己送走了，
啊，把自己送走了啊，
啊，
就宁愿自己死，也不愿给包公他们结钱，这玩意儿啊，啊，哎，但杨哥死了，运河还在啊，
哎，
哎，唐朝就成了运朝运河的，或者说这一段运河的。
受益者，
受益者，
嗯
啊，当然更早的隋朝时期也不只有杨广，杨广修嘛，他，
嗯，
他的父亲杨坚啊，隋文帝也修啊，
是，
这是我们就不细讲了，
哎，
他就成了这个京杭运河的最主要的一段东西啊，
嗯，
隋朝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啊，
嗯，
北抵涿郡，南至余杭，一共是2500多公里，就直接是通掉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啊，
嗯。
等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期应该把老朱拉上啊，他老说自己是朱家后人，
哎，南明后裔
啊，他说他南明后裔
啊，
那跟他没关系了。
好，
啊，那个他老朱家啊，
嗯，
出了一个猛人
啊，
就是一个对侄子特别好的叔叔啊，
好，
朱棣啊，
哎，
朱棣啊，朱棣大哥，
嗯，
啊，就说那是。跟我们亲戚的侄子友爱互动一下吧，是吧？
嗯，
俗称靖难之役啊。
是的，
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友爱互动之后啊，
哎，
朱大哥、朱叔叔啊，嗯，在南京住不惯，
是
啊，当然也有各种政治目的需要啊，咱，就不展开了。
是的，
那，定都在北京嘛，
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嘛，
啊，
不太想说这词儿。然后，那在北京要成为新的首都，
啊，
但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运输和。建造
是的，
啊，那怎么办呢？就运河嘛，
哎，
那接着用嘛，哎，结果发现运河不行啊，
可以用，但不太好用，
堵了。
是的，
那得通，
哎，
然后宫殿也需要大量的这个民工啊、木材啊，就抓人啊，
对，
就给修啊。但是你抓人就没人产粮了，
没错。
那需要南方输送更多的粮草、木材和物资。
嗯，
其实，在明朝之前啊，
哎，
中国更多是靠什么呢？那个阶段更靠的是，就准确说元朝啊，
嗯，
是靠海运，
嗯，
但这么一来啊，这海运是不够了。
是的，
那怎么办呢？哎，不是还有运河吗？
啊，
用呗，啊，于是他就让礼工部尚书宋礼去重新就是疏通了，
嗯，
啊，因为之前啊黄河多次泛滥啊，涌入太多泥沙啊，就导致这河流不行，
嗯，
那就是疏通淤通，啊，一下子啊这个黄河重新给打通了，毕竟国家有钱嘛那时候，
哎。
但是呢，通是通了，这粮食运输啊，得有人干。
哎，
于是就提出了什么？哎，我们就让一部分的士兵啊，就卫所啊，
嗯，
北京、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卫所，你们专门出来负责什么呢？漕运工作。
嗯，
这就是给明朝后面逐渐的定制的漕运制度，
嗯，
漕运制度诞生了。
嗯，
啊，这个是最初的雏形。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很快就要聊到跟曹邦的诞生有关。
哎，
咱先不着急，咱慢慢来。这个军队精制诞生之后啊，朱棣就要求就颁布了新的一个法律，什么呢？叫支运法。就什么呢？你老百姓去指定的粮仓去纳租，
嗯，
然后由军人把粮食
转到
这个北京，
嗯，
啊，然后每条竖线是有具体要求的，比如说啊，江西湖广就需要是运送到淮安一带，
嗯，
然后再用浙江和直隶的官员运到徐州一带，
嗯，
你看每条线是规得很清楚，
哎，
差不多每年啊，就是各地啊，对于京城数量有进行前后要缩4到5次，
嗯，
每年可以送多少呢？500万担的粮食，
哦，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北方的需求
啊，嗯。那这个运粮其实就全年无休啊，可以说是
啊，这就马上要讲到，
嗯，
就是不止全年无休，而且是有规划的
哦。
这样一来，就是海运逐渐就是冷了嘛，因为大家都是漕运了嘛，谁还走你这个海运嘛？哎，彻底就是被废掉了。而在这个法律之下，如果有农民参与运粮，
嗯，
那你就可以免掉你相应的税粮
啊，
就不用再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税粮政策。但如果你选择纳粮，
嗯，
就给钱嘛，那你就不用负责运粮了，
嗯。
所以在这一阶段啊，老百姓和官军是共同承担这个中责，跟这个
转运
的责任，
嗯，
比例大概差不多是4:6。
哦，
哎，这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意思？那会不会衍生一批以此为生的水手呢？
哎，
就是个买卖啊。
是的呀，
啊，这就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明清时期或者明朝时期漕运制度衍生下的职业。
嗯，
啊，转眼一间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到宣德6年啊，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跟他爷爷比啊，
嗯嗯，
相对来说啊，更懒，或者说是更省事儿。
嗯，
他们发现这样弄有一问题什么的。你这样一弄啊，军人啊前后折腾啊，太折腾，然后老百姓呢一个往返一次就要1年多时间，
嗯，
效率也不高，
是，
那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
哎，有意思来了，当时这个第一任的漕运总兵啊叫陈轩，他就发现我老人皇上，我有想法，
我揍一本
啊，我揍一本，什么呢？你把这个驾着空船到淮安去运粮，
嗯。
让老百姓直接将粮食运到卫所，
嗯，
然后让官兵去送粮
装船，让兵
士这样的话嘛，老百姓就不用承担转运的责任，
哦，
还能回去接着种地啊，
嗯，
对不对？然后你就这个我们收粮就按里程付费就行了，
哦，
啊，这个叫什么呢？叫漕粮对运，对运啊，对子的对，
嗯，
运法的运，
嗯。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